Joseph.
收听咪咪之音咪咪 Voice 新春特别节目初三，
初三，
我是环梅，
我是贝尔，也是新春的最后一集。
那初四是没有了啦，因为初四就快开工了，
对啊，快开工了。
初五、初六大家都开始开工了啦。那小义工料喝啦，这下的困到爸嘛。今天大家应该是窝在家里睡到饱啦，应该是没什么事可以做。
耍废的一天，
耍废的一天，对对对，因为通常拜年啊，或者是说去外面逛逛，这样感受那现在新年的气氛，通常都算是初一、初二的时候啦。
嗯，
那初三就是睡到饱嘛，所以在家耍废。
也、欸、不一定，搞不好出去玩。
初三也是有人出去玩啊，
对啊，去踏春之类的、
就看家里有没有人有计划这样。那初三我们今天是推动画嘛？那今天就要来推这四部啦。
有一部电视上没办法播。
有一部电视上没办法播吗？应该不是我这边吧，我这边都有电视上都有播过。
对，你那边电视上都有播过。还有啦，那可能一些不良的习惯会被和谐掉之类的。
嗯，应该是。不过以前还好咧。
以前审查没那么严格啊。
以前审查没那么严格。所以今天分享的大部分应该在电视上看得到啦。不过应该是有一部在电视上看不到的。
网络上应该都看得到。
网络上应该都看得到。有些都在 Netflix 上找得到啦。那我们首先第一步要推的麻辣教师 GTO 啦，
不是麻辣鲜师 GTA 吗？
哎，不要讲麻辣鲜师，麻辣鲜师已经是麻辣鲜师好久了、欸、麻辣鲜师、
啊、就跟麻辣教师一样久啊。
我觉得麻辣教师比较久吧，
麻辣教师比较久
是吗？
嗯，麻辣教师
比较久吧。嗯，对啊，那我推的是麻辣教师 GTO 啦，它连载自1997年至2002年，那是由日本漫画家横泽亨的漫画所改编的动画。不过他在改编成动画之前，他其实有三部漫画啦，麻辣拍档啊，然后第二部的香南纯爱组啦，然后再来就是第三部的麻辣教师嘛。其实这部真的好看的原因是因为就很好笑啦，真的很好笑，
就一些很智障很反差的幽默。
哎，就是他身为一个老师，但是他做到一个老师都做不到的事情啊！他打破那个老师的那个
就既有框架，
既有的框架去干很鸟的事情，你知道吗？
就很靠北的事情，
靠北的事情，
真的很靠北。
那内容其实描述就是一个不良少年的鬼冢英吉，因为想要亲近年轻的女高中生啊，成为教师。欸、他以前是暴走族啦，但是他后来就
是湘南第一暴走族，
湘南第一暴走族。然后后来因为要接近女学生，就去五流大学念的书，然后毕业之后又去当老师啊。
嗯，
那他被分配到了304班，其实是一个很烂的一个班级啊，就是专门欺负老师啊，就是把老师赶走的意思，对不对？
对、
嗯。那里面的班级的学生其实都各怀鬼胎啦，有钱的，不然就是头脑很好的，不然就是耍一些下流手段的，都有都有，这还蛮好笑的。那后面 GTO 的意思就是 Great Teacher Onizuka， Onizuka 就是鬼冢的意思。对、对对对对，我不常念日文，所以突然要念。
你会的日文也不是那些吧？
怪怪的。不要说了，你这边不要再讲那个，讲到就有点不好不好不好。
听众都心知肚明，都知道你大概会的日文程度在哪一边。
我都看遍学的啦，哎呀。啊，看什么片我不方便说，哎、不方便说。
嗯，
这一部其实在过年看还蛮适合的啦，虽然里面有一点新三色，但是也没有到超过的成分。你就是可以看到鬼冢英吉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矫正学生啊。
对
啊、那他通常用的方法都比较暴力的手段了。其实他其实漫画里面会比较更粗暴一点，但是他
就更有冲击性一点。
但是他动画就是有比较和谐一点啦。但是和谐归和谐，但是动画那个视觉冲击还是有的啦。
嗯，
像比如说他把保龄球摔破啊，是保龄球，不是保龄球瓶啊，
嗯，
是保龄球整个摔爆。
啊，保龄球瓶不是也砸爆过？
哦，也有，也有，也有，他就是跟
他把保龄球当棒球丢。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甚至一些飞车特技，就是不可能达到那些飞车特技的动画，他其实都有画出来。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上半身都可以穿得很时尚，然后搭配一个拖鞋就可以变成 fashion， 你知道吗？我觉得他这是唯一那个可以把拖鞋穿成 fashion 的一个代表人物啦。
他本来就是那种暴走族、街头混混那种感觉。
我觉得他本身就长得蛮帅的，你知道吗？就是他有染金发这样。
嗯。
可是他看不出来22岁啊，其实才22岁。
对，他才22岁而已。
他就很酷啊，就是上半身穿得很人模人样，可是下面就是搭配了拖鞋，可是你不会觉得感觉到一个突兀的感觉。
嗯。
你就觉得干你这妈怎么那么帅这样。你就不自觉想要去模仿他。
就一种。有点类似台客风那种感觉。
哎，对对对对，可是你又模仿不来，你知道吗？因为他身高够高了。
嗯，
他在漫画里面身高其实算够高的，
那身材很好，他身材超好，
身材超。
他不是有一次跑去一个学生家，然后把拿一个巨锤把墙砸爆，
他是把墙砸爆，
干他那身材就整个超屌了，
就很夸张了。
嗯，
你从刚才那个故事听到就觉得很夸张，对，拿铁锤冲进人家家里，把人家墙壁砸爆，
对，把人家墙壁砸爆，
哎，就觉得很扯，
真的很扯。这算还好了，好不好？
欸，
还有更扯的。
这算小事啊，这算小事。
对，这算小事。
反正这个老师就是净做一些荒唐事啊。但是荒唐之余，就是都是要把学生拉回来啊。
我觉得他是以一种最暴力、最直接的手段，然后去突破学生内心的那种心墙。
就是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觉得你的老师有点烂、有点苦闷的话，其实看这一部的话，其实你会觉得。还蛮不错的啦，
还蛮爽
的，还蛮爽的。
嗯，
甚至你会想到说，如果我这种老师的话，该有多好这样，
嗯，
就觉得很棒。
对啊，
整体来说，这部评价算是蛮高的啦。而且他在电视上其实重播了不少次，
嗯，
但是最近其实没有再播了，
没有被取代了。
因为他有些画面其实，你要和谐的话不好和谐啦，
嗯，
而且他抽烟画面其实蛮多的，
嗯，现金的话可能会被投诉啊，
欸，被投诉，对对对，像以前那种年代其实蛮常重播的啦，
蛮常重播，家长其实也不太会管，
欸，对对对，嗯，但是我以前要看这一部其实也蛮难的，因为以前它就是比较在深夜的时候
偏深夜啊，对啊，
偏深夜，那后来卫视电影台其实有再重播一次，
嗯，
那它重播的时候其实我也没跟到啦，但是后来是最近有再回想起这一部动画，然后我有再去回味，就全部重看一次，
嗯，
就觉得很棒，真的很棒，
还不错，
就很搞笑的，啊。
然后近期比较类似的作品大概是《暗杀教室》。
哎，对，《暗杀教室》
他那个老师的概念很像，
很像，很像，
都是一些正常来讲老师不会做的行为去突破那些学生。
对，但是没有像这么荒唐啊。
干，那老师本来就很荒唐，暗杀教室那个老师本来就很荒唐，
那就是
异生物，欸，
也是啦，也是啦，本身一个设定就是很荒唐的，
啊。对啊，
那其实鬼冢
输20马赫，
哎，二十马赫，
干很夸张。
那其实鬼冢英吉22岁，其实还单身啦，
嗯，
而且还是处男，你知道
吗？嗯。
然后小时候看的话，其实会觉得干会想笑他啦，22岁还是处男，嗯。不过到自己25岁的时候，才发现干
你现在已经没办法笑了。
对，
但是他在笑你，
对吧？干，我觉得人生那么悲哀啊！22岁还是处男，所以我觉得哎，应该的啦，应
该
的，应
该
的, 的。我不应该这么笑他的，
我错了，大哥，
我错了，我错了。干，这样笑到有点不应该。那这部就还蛮推给观众的啦，然后还很好笑，而且它集数不多，才40集而已，
43。
它只改编到动画的那个冲绳篇而已啦，没有把漫画整集都做出来。
哎，
对对对，它只改编到冲绳篇，然后后来就是。接着就是处理班上最头痛的最后一个人物嘛，
嗯，
然后他就绕跑去国外这样，
嗯，
反正最后结局就是，那个收尾算好吗？也不算好，欸，收尾烂吗？也还好，
嗯，
就很普普通通的收尾这样啦，
对，
嗯，也没有到烂尾的程度这样，觉得这部真是好笑啦，
我看之后有没有动画公司愿意再接手？
对啊，对，
毕竟他后面应该做完了，有可能是他当初收尾的那个地方刚好是。他们之后漫画还画不够集数去做，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嗯，可以是可以期待一下，不过应该是
很难，
很难啊，很难。因为如果要做的话，其实他早就做了，因为这部动画其实很久了，
对，嗯。
然后还有真人版的电视剧之类的，
嗯。
那电影版其实有找坂田龙史跟松岛菜菜子来演啊，其实蛮红的，蛮红的，嗯，
就适合在家里混时间，或者是你出游的时候。那边手机滑一滑，
坐车的时候，
坐车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
嗯，
蛮好笑的。嗯，
假如你作为一个学生或作为一个老师， 对，有一些压力，无法找寻解答的话，这一部应该不错。
对、欸，这部推
会突破你的既定思考框架。
哎呀、啊，那就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你来吧。
下一步，下一步可能这部电视上绝对看不到了。不过这部其实在各个区域都算蛮红的，他在网络上有一大堆类似迷因的梗剧或者是一些梗图，
指尖宇宙，
对，指尖宇宙，
指尖宇宙，
我只比他强了那么一点，
指尖宇宙从那边来的，
对，指尖宇宙从这边来的，
哎，
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 Overlord， 对，不食者之王，他是日本小说家丸山创作的轻小说系列，他最初发表于小说投稿网站，之后在其他小说吧连载，然后2012正式发集单行本，这样动画是在2015年7月在日本开始播放第一季，对啊，第二季在2018年1月，然后第三季在2018年7月，说真的他二三集有点赶，二三集的动画制作还蛮赶。整体故事剧情大概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他在网络游戏上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就在游戏要结束营运的时候也要在游戏度过最后一秒钟，对，结果不料营运时间一过去发现自己没办法登出，你应该有看到吧，不是，或是等到的时候然后无法登出，结果不仅这样 连NPC 都有自己的思想，对，然后才发现他自己穿越到如同游戏一样设定的异世界，
反正他就是完全融入到游戏里面啦，
然
后他已经完全没办法登出这个游戏，所以他就是在游戏里面探索说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的，甚至有尝试的说能不能连到他之前跟他一起玩游戏的朋友，这样，
对对对
对
对
对, 對，
甚至想办法联络游戏公司那种客服，就发现连不到，
连不到，
但是他意外发现他可以用私讯的方式，反正是玩家跟玩家间私讯，他发现他可以私讯 NPC，
对，他跟 NPC 讲话，
对 对, 對，他可以跟 NPC 讲话。然后总之他就是半推半就吧，在整个异世界要寻找他失去的同伴，
他在异世界其实他已经练到最高等了啦，他已经是100等的玩家，是不是？
对啊，他满等啊，
他满等玩家，其实他在那个游戏里面算是蛮、已经算很强了啦，
算很强，那时候他在游戏最巅峰的时候，他们的工会是排行，就是全伺服器游戏里面排行第9的工会，但是他们只有41个人，对，其他工会都几千人，他们只有41个人就排到第9名，
所以算蛮强的啦，
算很顶尖的玩家。
哎呀，而且他其实他以前很弱啦，那是后来有其他玩家这样相辅相成嘛，
对啊，相辅相成
之后就跑到第9名这样，然后大家就一起收集材料，然后帮他做一个神器这样，
也不是帮他，是帮整个
工
工会
做了一个
神器，
是工
工会的神器，
工会神器这样，然后最后他人物角色名叫飞鼠啦，
对啊，飞鼠
什么叫什么默默讲，是不是？
对，默默
默默讲，
对，
默默讲，然后之后变成他就用那只法杖的名字就当作他的名字啦，
工会名字，
是工会名字，
那是工会名字，
是工会名字，
那一只法杖就是工会的名字，
好，那是哦，他是哦，对
对
对，就改名啦，不然很没威严啦，就是出去跟他说他是默默讲的话就感觉怪怪的，
是的啊，一方面改名是为了要让他世界上可能有一样是穿越的玩家，啊，听到这个名字应该就会知道这是工会穿越的，
对，
因为那工会名字第9名，很难不注意到，
很难不注意到，
对对对对，
而且他外表是一个骷髅头的形象，然后如果还叫梦梦讲的话，其实
是还蛮反差的，
还蛮唐突的啦，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他整个剧情就像刚刚讲嘛，他就是为了寻找可能他心里抱存一丝希望。说他的伙伴也许还在世界上的某一处，结果误打误撞被 NPC 误会，里面一个很大的梗就是他身边那个看起来很奸臣的忠臣，
哦，对
对，
很不是什么很奸臣的忠臣，
他一脸奸臣脸的忠臣啊，你不觉得他看起来真的是很像被古仔吗？
很奸臣的忠臣，这形容词也太烂了吧，
啊，就最奸臣的脸，然后做最忠诚的事啊！
你应该说看似奸臣的人，但是他其实是忠臣啊。
对对对，是忠臣。然后大家都笑他是董王啊，他就是明明那个安之没有那个意思，他只是随口讲讲。像一开始他不是讲说，也许征服世界好像也很有趣吧？对。然后他心里就暗自吐槽说：“哎呀，反正也不可能嘛，讲讲而已。”对，他还是希望找到伙伴。结果他那个小敌 就刚刚讲那个忠臣，
嗯，
他就是莫名其妙就懂了，安置要统治世界。对啊，他跑回去，然后就跟所有一样是守护者级别的 NPC 讲说，老大要统治世界，我们要想办法帮助他统治世界，
就是类似乱传话那种感觉。
对对对，乱传话那种感觉，哎哎哎哎。然后里面也蛮多调侃出来的话吧，像什么连累两红个泡泡茶壶啊，还有什么你看看天空中的星星，像不像是一枚戒指？
那算调侃吗？
对，那算调，就是调侃他里面 NPC 的话。
泡泡茶壶是什么？
泡泡茶壶，你应该有看到吧？有一对黑暗精灵双胞胎，
我知道。
对 啊，他们的创造者就叫泡泡茶壶。
哦，对了，对了，对对对，就是他们创造，就是他们创造者都会，他们都知道他们工会的人的名字啊。
对对 对， 對，
就创造他们的工会人的名字。
应该说，所有 NPC 都知道他们工会里面那41个人所有人
哎的名字。
对对对
哎，
然后对他们来讲都是无上至尊嘛，最高等的存在。
哎，对对
对
对
对对，我觉得有趣的点就在于他们有一些那些无上至尊，就是那些玩家，
嗯，
所创作出来的 NPC 都会残留一些，原本创作者的一些情感啊或特点，对，
会有啦，
就是他们的优点啊缺点都会融入在那个角色，
那是他们设定的。
然后虽然他乱改了其中一个，
他乱改其中一个，
对，他乱改了其中一个，但是。整体上来讲还算是蛮有趣的，而他就以他一个满级的身份然后开始去碾压这个异世界，
嗯，
然后我觉得他这个设定其实还蛮有趣的，蛮不错的，应该讲他这种设定就很适合我这种游戏忠贞者的胃口。
哦，对，还蛮适合的。
对，因为他主要是类似游戏风格，就是以反派的角度去描写这个故事剧情。安之他其实是善恶值负500的角色，所以他对于一些行为都是比较没有感觉，对他来讲没有利用价值的，挡路了就杀了就砍了，所以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差别。
就自从他跟他没办法登出之后，他就是他的情感就慢慢有点不见那种感觉了。
对 对， 對，而且他过于激烈的情绪会被压抑的，
被压抑掉。
对，还有一直强制冷静，强制冷静，
对啊，强制冷静。
某些场面说真的，他那个强制冷静就真的特别好笑。
其实整部看下来其实还 OK 啦，如果你是那种蛮喜欢玩游戏的
就对于那种 RPG 类型游戏有兴趣，
其实这部还蛮吸引人的啦。而且他有些技能其实听起来蛮中二的啦，
大部分技能都蛮中二的，
不过我觉得这部应该是蛮多人都看过了啦，
对异世界或游戏类型有兴趣应该。
对啊，我觉得这部应该是蛮多人看过了，那推这一部其实是不会太差啦，因为这一部其实还蛮好看的啦，还 OK，
这部真的还不错。
你要说它剧情嘛，它剧情其实蛮老梗的啦，但是它里面的一些角色设定的话，角色设定的话其实还算蛮有看头的啦。
对 对， 對，它角色设定有看头，它剧情不算厚，但是有一些支线，比如说它可能描写一些配角，
嗯，
你把它描写出来，你感觉那种放在随便一个番都是主角团的那种感觉。
对了，它
然后就死掉了，
它配角的。他配角的一些配置的话不会像一些其他的漫画是配角就是配角，不会有太多的台词，但其他还有一些配角其实台词还蛮多的，
台词多，然后剧情背景刻画也算深入，
而且人物的个性其实刻画的蛮鲜明的，这样
很鲜明。
嗯
嗯，然后
推啦，真蛮推的，
真的很推，
其实也蛮适合过人在看，他只有三季而已吧，
三季。
哎呀，
不过如果你有对小说有兴趣的话，现在出到14卷，
是
啊，嗯，啊，他说17卷要完结，
可以啊。那如果有对小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小说。这样，
个人觉得小说比较好看，
小说比较好看。
应该说，你如果看动画的话，那个爽感很够，但如果你对剧情想要更深入的话，小说会比较完整。哦，
通常都是这样，就是不管是漫画变成动画，还是小说变成动画，其实都要看他原著会比较了解，说他到底在做什么。包括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嘛，《经济之国》。
经济之国，
对吧，啊？不然其实看《经济之国》动画，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进来啊，甚至为什么
没有动画剧集？
对，剧集啊，就是你看剧集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进来啊。
对对对，
你只知道每个人进来之前都是看到什么烟火啊，
烟火啊，还是什么，反正就飞
迷雾啊，蝴蝶之类的，之类的，是不是跑进来了这样？
对对对，
嗯。好，那这一部就还算不错，
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
而且很小，我觉得刻画的不错，男小也不错。
你只是工会位吗？
不是啊，因为有一些像女生角色，她 可能不要吃男生，
你就说他角色刻画不错就好了。然后每次不是、啊、女角也不错，哎、欸，男角也不错，
男角比较像是那种，他设定上有趣的地方。
他就说整体来说就不错，这样就好了。男角不错，女角不错，然后你现在就说动物也不错
啊？
你要说动物也不错，是不是？
啊，动物也不错。有啊，那个什么双胞胎姐姐，她有养一大堆动物。
有啦，有，
你有看到他那个吗？
嗯，
他不是跑去当勇者？
那边我没看到吧？
冒险者，他不是驯养了一只生定相望、
啊？还没，我没看到那边，
没看到那边，
我没看到那边。
我想你看第五集那一集好像有出来。
我刚看到第四集前面那个，第四集看完了，我还没看第五集。
哦，不然那生定相望那边还蛮好笑
的。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啦，不过整体。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一部啦，整体的看下来的话，其实还 OK 啦，还 OK，
是 OK，
不会到说很排斥之类的，还看得下去。
对于我们这种游戏爱好者来讲，算是真的还不错。
不过剧情真的是很中二啦，
很中二，就真的很中二，
跟那个《星爆气流斩》那个很像。
讲到《星爆气流斩》，其实他这部作品也算是启发了之后一些。异世界创作者的一些灵感，比如说
刀剑神域之类的那些。
没有没有，刀剑神域在他之前。
哦，对对
对。啊，他是刀剑神域之后，但是之后一些，比如说转身到异世界成为史莱姆这档事，
哦，
其实他是算是受到这一部启发，
还是
才做出来？
还是什么？因为害怕痛，所以把防御力点满那个？
哦，那个也差不多，那个也差不多。欸，那一部其实不错，你不要笑那一部，那一部其实真的不错。
嗯，
我觉得不行的大概就是什么拿着智慧型手机闯荡异世界，
嗯，
或是什么熊熊到异世界冒险什么。对，
我觉得为什么把小说改编成动画，
我觉得那个算爽番，也不是爽番，就搞笑番，
然后名字都有个乐乐等的
啊。对 对， 對，
什么什么，哎，那部叫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后面什么是否搞错什么
哦，有啊，那个什么在地下城寻求仙翁，是否
搞
错
了什么？靠，像这部鞋冲他小，
这部我看，这部其实也不错。
看，我没办法接受。
还有什么？比方说，出生在魔王关前的新手村的勇者，对对对，开头能力就点满那种感觉。对，
那我没办法。人家轻小说，然后把它改成动画，我觉得，
我觉得有些轻小说是真的还不错，但有些就不
名字很怪哦，名字是轻小说的名字，为什么要把它变成那个？
其实《刀剑神域》也是轻小说，这部也是轻小说。
对啊，
现在说真的，你现在抓一票动漫起来，大部分都是轻
小
说，
现在都是以轻小说为主流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漫画就蛮，漫画还是有啦，不过比以前少一些了。
因为应该说漫画出来的动漫还算主流啊，但是比较少。我之前追过一部也是蛮喜欢的，像魔法科高校雷雷等身，
嗯，
对，那一部算是我第一次认识到现在爆红的那个 Lisa， 对，唱鬼灭之刃片头曲，
哦，
那个 Lisa，
嗯，
对，他更早之前是唱过那一部动画的片头，
哦，
我觉得那一部动画的片头也很好听，
嗯，
啊，剧情也不错，只是小说里面比较清楚，他会一直解构那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魔法能力什么原理，主角用什么样的魔法，配角用什么样的魔法之类的，然后一直就去讲解说解构那个魔法原理，就变成魔法取代科技的那种概念。
那，
对，
比较科幻类型的嘛。
对，这部也是。
而且现在异世界动画都蛮多的，
就异世界或者是游戏类型的动画真的很多，
那蛮吸引人的。
我看到有人讲说，他有点像是，你应该记得《死亡笔记本》。
嗯嗯嗯，
他就是一个我要成为神的概念。偷换到变成你在异世界，然后做到类似神的行为，无敌，然后虐杀碾压那些其他角色的那种概念，
嗯，
就大概那种概念，
嗯，有了有了，
对，他就是类似偷换那种概念，然后让这个概念，因为在另一个世界发生，你比较不会出现那种类似排斥现象，所以你就觉得这，
合情合理那种感觉了。
对对对对，下一步，
下一步我推的是《钢之炼金术师》，我觉得应该是我很好奇，说为什么你要推一个。电视上还蛮常做的东西，不过其实《钢之炼金术师》有动画两次啦，他2003年有改变一次，然后在2009年又改变了一次，但其实我是看2009年那一版的啦，2003年那一版我还没去看，因为2009年那一版在 Netflix 上有了。
对对对
对，那2009年那一版叫做《钢之炼金术师 Full Metal Alchemist》。 Full Metal Alchemist， Alchemist 就是炼金术师的意思啦。嗯，其实他重置之后这一部的话，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因为他剧情其实着重在艾利克兄弟的亲情嘛，那另外一方面也有军事国家展开的各种谋略啊，然后众多配角的行为与心情，然后做细腻的描述啦，那不是单单就是旧版的那个动画的那种，可能只描述兄弟的亲情啊，没有关系到故事的主轴这样吧。那新版其实都有去融合，那我也觉得看起来还蛮舒服的，而且它是骨头色下去动画编织的，不管是画质还是说改编的部分的话，其实几乎都是超过它上一部的2003的那一部这样。而且《钢之炼金术师》小时候的回忆啦，对啊。可是我小时候都没在看《钢之炼金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不喜欢看《钢之炼金术师》。
我小时候没机会看《钢之炼金术
师》，但是我想说大家都说《钢之炼金术师》没有烂尾，然后他说好啦，最近来翻一下好了。我说看一直都没看，我去看一下。那其实还蛮不错看的，嗯，而且它结尾其实真的不烂，真的不烂，哎，
不会像什么铁甲城的卡巴内利，
那个听说也是烂尾，不是吗？
烂爆，
烂爆，
烂爆，硬要把至少剧情量三集的东西塞在一集，
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吧。
古典，
等于是《钢之炼金术师》其实在做，就是两个兄弟啊，就是艾利克兄弟，他就是思念已故的母亲嘛，嗯，然后去触犯炼金术最大的禁忌，就是人体炼成这样，嗯，两个就是去准备一些材料嘛。他从爸爸的书籍里面知道怎么去炼成人体这样，
对对对。
不过他有书本有说那是禁忌，那不能炼成这样。不过他们四处收集材料，终于收集完了嘛，嗯，那他就画那个炼成阵，
对，
炼成阵之后两个就开始炼嘛，嗯，炼完之后其实。你在练成人体的时候其实要牺牲一些东西啦，那他弟弟人是被牺牲掉了，包括灵魂都被牺牲掉，嗯，那爱德华被牺牲掉
腿，
是腿吗？
是腿
啊，对对对，先
手是
先
手是他，
对，先是腿，对，他一条腿，他一条腿先被练掉了，嗯，然后之后他看到弟弟消失不见之后，他要牺牲他的手，嗯，一只手，然后就把弟弟的灵魂给练回来，
对对对，
就把他弟弟的灵魂封在那个铠甲上面，嗯，那他去参加炼金术师的考试的时候，大总统就封他为钢之炼金术师啊，嗯，然后就踏上去寻找贤者之石的路程。听说贤者之石可以把死去的人给练回来了，那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把弟弟的身体给讨回来，这样。不过最后的结局就是，也算是意料得到，可是我觉得还算蛮感动的啦，还蛮感动的，就是。你必须要牺牲掉某些东西才能换回到一些东西，对，嗯，其实
就等价交换，
就等价交换，就是他们一直每一集所讲的等价交换，嗯，而且等价交换方式其实还蛮简单的，嗯，而你牺牲的东西其实是你一个蛮常用的东西这样，嗯，就整体故事你可以看到兄弟的亲情。
我是一直在想说他怎么不干脆把它里面不是有一种设定叫做机械铠吗？还是机械臂？
机械铠，他脚一只不见，手一只不见，他就童年的青梅竹马了。家里是做机械铠，就帮他做了一只手和一只脚这样，嗯。然后他奶奶也把我们两兄弟养活这样。
对对对。然后我是想说，为什么不帮他弟弟也弄机械铠就好了？
因为他弟弟是直接垫在那个铠甲上面的。
对对对。
哎呀，
我想要那个机械铠直接装在铠甲上比较好。
可是机械铠没有动力啊。
没有动力吗？
嗯，
他不是有一些机械铠是
要连接神经啊？
哦，要连接
神经，神经啊！哦，哎，对对对，你没有连接神经，动不了啊，
动不了，
动不了。
我想用炼成术就可以把它炼。
因为这想法我有想过，可是后面其实你看后面，爱德华
把它炼成钢铁人就好。
对啊，对对，我想过这个问题啊，哎呀，
对对，不用打了。
后面其实爱德华手有断过一次的，就是重新去连接那个神经，嗯，哎，就是要连接神经那个才会动。
只有一次吗？他断过好几次，好不好？
断了，有点难算嘞。
我光第一看到第二部就已经断好几次了，
脚和手续都有断过。嗯，哎，对。
然后每次都被青梅竹马打得鼻青脸肿，
因为他每次断一次，他就把它改一次，
对，就把它改一次。
后来改那一次算是
他忘记加一颗螺丝。
哎，对对对，就怪怪的，
就怪怪，
就打
手举不起，
打架的时候感觉怪怪的，知道吗？但是这一部虽然电视上有做啊，不过。欸，新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做，欸，以前好像都做旧的，
好像是，欸，欸，我记得以前好像是比较旧的画风。
而且提到钢炼的话，大家都提到大哥哥嘛，
对啊，大哥哥，
我最讨厌你这种直觉敏锐的孩子。
我最讨厌你这种直觉敏锐的孩子。像那什么，最近天竺鼠车车，
对啊，
对吧？也有人把它做成电竞术士的梗。你家养的天竺鼠跟你的车子跑去哪了？我最讨厌你这种直觉敏锐的小鬼了。
被他去练成，
被他去练成。
好啦，那其实好看啦，真的好看，
真的好看。
我就不太多说太多啦，嗯，整部我觉得就慢慢去欣赏，反正它五季嘛，
嗯，
五季是够你看的啦，
够你
看个两三天都没问题。
你搞不好新春放完还没看完，
啊，对，就慢慢看啦，
真的
好看，好
看，
推给那种比较后世代的年轻人啦，
后世代或者是想要回味的，
那，回味的，
就可能你追到一半没有追完。
那，没有追完
啊，就有时间去回味一下。
对，就刚之前就是，不管是漫画是动画，其实大家都评价都很好，
对啊，都很好。
哎，都只要没有烂毁的漫画，大家评价都很好了。
对，拜托你不要烂，
因为我们那年代的漫画几乎都烂毁了啦。
对啊，
像
什么《
火影忍者》啊，《妖精的尾巴》
尾巴
啊，《死神》啊，
嗯，
没有，哎，干就不提了，就烂到流汤那一种。
真的。家教没有烂尾，我觉得家教没有烂尾。
家教我是没看啦，我看前面而已，
我
没有看。
他那动画只做到未来篇嘛，但是未来篇漫画之后还有做到，忘记那叫什么篇了，反正就是其他党派。他那一篇做完，我觉得他那个结局没有到烂尾。
家庭教师没有听到人家在骂。
看你像那种假铁城的卡巴内里都可以烂成那样，真的是想到一次就嫌一次。
假铁城。
嗯，
铁甲城吧，
假铁城
是假铁城，铁甲城，
假铁城
是假铁城啊，
假铁城。
因为前阵子有在电视上播啊，
真的，哦，
有啊，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他在第四台播，
是哦，
嗯啊，对，你家没第四台吗？你有第四台吗？
有，
你家第四台？
我已经很久没看电视
哦，
嗯，
对，有在播，我有看，我有看到，哎，我没看啊，但是我看到，
哦，
因为我光看他的名字，不想去看。
说真的，你看前三集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神番，
是啊，
是。你会觉得他神番，但是做到后来干成个烂料，这个呼吸
就跟香蕉一样嘛。
嗯，
你前面剥开，前面是好吃的，然后剥到下面就烂
烂掉，整个烂烂
黄掉那种，
不是，然后变整个烂掉，水水的，然后
烂香蕉，
烂香蕉，
身体就是烂香蕉，
真的是烂香蕉。
好了，下一步，下一步，
啊，等下上个厕所，
你要上厕所看。欢迎回来，那我们进入下一步的环节，
最后一步了，
最后一步了，这一集在四步，
这集做四步，
因为我们前面推的应该你们也看不完啦，
一定的，
所以我们动画只推了四部，
像影集，刚一讲影集就已经够多了，然
后多
对
电
影还有漫
画，
该够多，超多，
我们只推这四部啊，因为讲真的，过年这个特辑其实是我们后面才说要录的啦，
嗯，
就是蛮赶的。然后我其实没什么时间去准备，
嗯，
我们只是顶多把去年有看到的东西稍微拿出来提一下，这样，
对，
有尽力再去找了啦。我觉得像今年的话，中旬我可能就开始会慢慢渐渐去做这个系列的东西了，不会像这次这么赶，这样。那如果
比较有充分准备，
如果这次你觉得我们准备不够专业，而且推的东西也不够深入的话，那在这边跟各位听众说声抱歉了，
嗯，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我对的有点烂，
是蛮赶的，
蛮
感觉出来很赶，
很赶，就是有点赶功课那种感觉，极限运动，
极限
运动，
在明天要录之前才开始做作业，
极限运动，
啊，没有，在开始录的时候才做作业，
干真的急啊，好了，下一步，下一步，
下一步应该是也是蛮多人。都听过或看过
2013年的东西应该是蛮多人听过的，
嗯，他就是果然我的青春恋爱喜剧搞错了，
嗯，
是日本作家渡航所创作的轻小说，然后简称春雾或者是果青
春雾
啊，青春物语啊，
哦，
日文是青春物语，对，
嗯，
然后果青是台湾，果然我的青春恋爱喜剧啊，果青，对啊，也有人讲说是春，大春雾或大老师，
大老师是啊，
大老师，因为里面的男主角就真的很大老师，
大老师什么意思？
你就觉得他比起学生，他更像一个老师
哦，嗯，哦，里面
他已经看透太多东西了，
哦，嗯，
他的成长经历已经看透太多东西，所以他给出来的见解虽然不见得是真正正确，但是 以他的角度去看已经很贴切他所谓的真物、
欸、那种想法是高中生不应该有的。
嗯，然后故事大概就是讲述一个高中生叫比奇古巴凡、
嗯、
对，身心别扭，不愿意屈服孤独、嗯、没有半个朋友，更不用提女朋友，然后对那些享受着青春的同班同学他诅咒他们都是现充，通通给我爆炸吧这样一个家伙被导师带去全校第一美少女雪之下雪乃加入了四风社，然后平凡无奇的巴凡与美少女的奇妙邂逅，然而雪乃和巴凡个性上的缺失线让他们无法擦出爱情的火花就是、啊、他们两个人的个性都一样别扭啊，一个是孤僻的别扭啊，一个是不愿意再去团队合作的别扭。
这一部话其实我刚开始看我觉得看得有点奶油
奶油啊，哪公
我已经很久没看这种东西了，
真的，
我通常看动画都是看那种打斗的啊，会比较
是哦、喔、
对吧，
不过我觉得他整部下来的概念有点类似恶之华，
有点奶油啦，但是大概我看到第二第三部的时候我也想要一直看下去，
嗯，
因为你会觉得他们发生一件事情算是还蛮学生时代会发生的啦，而且男主角的个性跟我以前的那种感觉还蛮像的，就是蛮孤僻的那种，
嗯
就不会想去侵入人群，知道
吗？正常，
就感觉接触人很麻烦，然后你就看到那些人就是在演戏，知道吗？哎，
就那边假掰。
哎呀，你们两个就是明就因为有互相有利用关系而当朋友的，然后硬要在那边说，感觉好像怎样，就感觉友情很棒啊。
对啊，那边高喊着友情万岁，实际上就
私底下是什么互相利用之类的，就感觉，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啦、啊。哎，
对啊，他有讲述一句算是。好像这句好像是小说，我记得动漫好像没有提到。
嗯，
他有讲说青春是一场谎言，是一种罪恶。
嗯，
对，他就讲了这一句。我觉得以他的观点来看是没有错。
妈的，作者是这样童年阴影是不是、啊？写这一部是，
算是啊，
算是
应该没有啦。就是
求学的时候有阴影，所以写出这部轻小说之类的。
应该是他试图描写出那种青春时期那种苦涩。苦涩的情绪，然后别扭的情怀。
对了，对了，
对
了，
对，
我觉得那种青少年中学生的苦恼，大概就是环绕在这几个点上面啊。动画上面可以找到很多啦，
对，对对，
就是他们烦恼东西，其实大概都是那一些恋爱啊，人际关系啊，
人际关系，
穿着啊，嗯、还是说
穿着还好啊，穿着没有
会啦，那是高中已经比较注重穿着了、
啊。
你国小你不会啊，国小就随便穿，根本没人要拆小你，你知道吗？那、你国中你穿什么，你就被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嘛。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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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那人际关系、穿着之类，就是你知道，你用屁股想也知道，国中生在干三小，因为每个人都有国中实习过的，
对啊，或者是成绩啊，什么鬼东西之类的、
嗯，对对对对对，你在这部面就是说、啊、都看得到，都看得到。
对啊，这部动漫有呈现出不少青春期发生过其他事，比如说像雪之下他讲过他小时候其实被憧憬过，因为憧憬而接触他。然后很容易因为嫉妒，然后就离开他，就把他的东西藏起来，那什么鞋子啊、纸笛，
长得太漂亮也是一种罪恶了。
对啊，就长得太可爱，然后又能力又很好，
嗯，
他能力真的超好。
对啊，
然后就很容易被嫉妒，
被嫉妒，然后被女生弄这样。
嗯、对、啊，被女生弄。
嗯，
啊，巴凡是各种被女生排挤，
对啊，
各种发卡，
就可能个性上、啊。其实他长得也不丑，但是可能是
然后他其实整部小说描述下来说他其实长得很好看，
嗯，
但是因为个性上有点奇异吧、
他比较不懂得跟人相处的那种，
也不算是不懂，他以一般人没办法接受的方式去跟别人相处。
哎、欸、对啦，
对，他其实是
显得有点尴尬这样。
对对对，他其实为你考虑，但是你会觉得他做的方式，你会觉得有更好的方式，但是他选择用最暴力的方式去做他觉得对的事情。
欸、就用比较劣质的手法就去做，
对对对，
也不算暴力，就是比较劣质的、啊、
大部分的情况他都以伤害自己来处理整件事情，
差不多、欸嗯、差不多，
他像文化金他也是伤害自己，
嗯，
然后什么去帮
网球那一次也差不多差点要
对网球
差点要伤害自己
网球那一次他其实差不多习惯了、
欸、
嗯，习惯
他就是想要，反正他就是个边缘人，也没什么尊严啊，
他就觉得牺牲自己能拯救全世界有什么不好？对，他大概就是那种，
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比较同理心比较重的那种人啊、
嗯、
他就是比较会站在对方的立场想，但是他都没有为自己有想过这样。
有啊，其实有些人看这一番的时候会觉得 男主角就是个很讨厌的人，
很讨厌的，
对 对, 對，很讨厌的，就觉得为什么要搞得那么难看之类的，对啊。但是你越看越多次，或者是你不同的成长时间去看这部作品的时候，你感触会越来越深刻，对，你会感受到其实主角他别有用心，然后其他人对主角的做法还有一些主角的心态也都有一些关注。
其实同理心太好的人其实也被讨厌，
真的，
因为同理心太好的话其实你会处处为别人着想，可是其实有时候没有人想要叫你去为他着想啊，就是你这个心态有点算自私啊。
嗯，有啊，像其中一个女角叫做尤比冰结衣，她就是属于那种很八面玲珑的角色，对啊，但是她就是因为她太八面玲珑，所以她导致她就是每一个朋友圈都有她，但是她都不是核心人物，她又是最外围的那个，她只有在男主角那边的社团才比较有共鸣，对，因为她在其他朋友圈那边都不会表露自己的心情，但是她在男主角这边的社团就一直不停吐苦水啊，或者是表现自己的想法、欲望，所以你说真的，你太八面玲珑，就是太处处为别人着想，也没有什么意义。你如果没有真正能谈心交流的朋友，你再多那些你所谓的朋友也没有用。
对啊，我觉得这部整部的重点其实都环绕在人际关系啦。
对啊，人际关系。
那其他一些什么穿着方面的国高中时期或者烦恼，其实稍微都有提到了，
对啊，
但是其实整部的环节就是围绕在人际关系这方面的，
对，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上的处理，他没有刻意营造出很多支线，就是很多朋友那样子，他就是很专注在那几个角色身上，
就是男主角啊，
男主角啊，
那个，
然后两个女角啊，雪之下还有尤比冰嘛，对啊，再来就带一些配角，像柴木座啊，海濑明啊。海老明啊，对，海老明，
海濑明，
我继承那个赖，
海濑明，
对，啊，海老明啊，然后还有一个叶山，对，
游戏王，
哪一个？
海马烂人，
哦，海马烂人，
海马赖人，
赖人，
然后我在练了海马烂人，
海马烂人，
你想到那个衣服跟那个 PS5
那个，从头到尾在 cosplay PS5，
哇，这是啥？
先驱。
对啊，先驱欸，干你啊，那个服装
先驱，
哇操嘞，超前部署欸，
哎，有啊，那个你不是说追那个最低成本的 cosplay 网红，套出一个新的，就是 PS5 然后两个把手链旁边，然后他站在那边就变成海马烂人，
海马烂人，
海马烂人，总之他就是说真的能对男主角所做的行为做解释的，应该说能理解的也就只有刚刚点名到那几个，像那叶山啊、雪之下，他不止在文化季嘛，文化季有分前段跟后段，前段就是在准备的时候一些原因，所以他就也算是自爆式的，自我毁灭式的提出一些意见看法，算是把炮火集中在自己身上，但是他相反的把这件事情拱出台面的，用最糟糕的方式拱出台面，啊，再来就是。因为文化祭结束后需要有个人需要去算闭幕嘛，对，闭幕，结果那个人作死，不知道在冲山小躲起来，然后不想做，他手上有重要的资料啊，他不去不行，对对，然后他也是一样自爆式的，就一样就是故意去自爆，然后去敌意集中在他身上，
跟你去鬼打墙啊，
我不太确定要怎么讲，
反正就是一肩扛啦，
对啊，那算
一
肩
扛啊，就是把事情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啊，反正、就是、
应该说敌意啦，对
啊，就是把一些事情揽在自己身上啊，他就宁愿就是牺牲自己然后成就他人的那种感觉啦，
对，
我觉得这种人是很棒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太自私了啦，因为其实没有人叫你去帮他扛一些什么东西，其实你很多人可以帮你的嘛，但是你没必要自己一个人去承受这种事情，知道吗？就是把自己当人剑拔，然后
把自己当剑拔，
就是搞一些那种，你知道，把自己尊严就降到最低那种感觉，就是、没什么必要了。哎呀，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其他人愿意跟你当朋友，其实就很棒了。不要真的把自己搞得像边缘人一样。哎呀，就是他其实有几幕就是不想跟他当朋友，你不觉得吗？
因为他小时候经历真的是有过悲惨的那种，导致他对其他人其实也有一定戒心。对，他觉得，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导致他国中的时候会做一些比较让人家觉得有点怪怪的。
高中，
他国中就开始有点怪，就是女孩子刚跟他接触，他女孩子觉得他怪怪的这样。
啊，对对对，
那可能是国小的原因啊，导到国中这样。那到了高中，更是变得说他就是完全脱离人群，这样、
整个最孤僻的一个。
他就完全这样走偏嘛，就小时候走偏，然后渐渐的又我长大又走偏，
对，就直接走偏了。
那其实你人生不会一直都走偏啦、啊，你一定会遇到一些转捩点啊、转折点之类的。
对对对。
就是看你什么时候遇到这样。那如果你人生都一直走偏的话，就
难讲，搞完了就真的一直走偏，
很难真的是你人生要一直走偏的话，其实很难。我觉得那种转折点应该都会有啦，只是说早点来或晚点来而已。有些人比较晚嘛，可能40、50才发觉说你自己年轻的那种个性很烂啊之类的。才去更改自己的个性。有些人比较年轻啊，可能30出头啊，或者是25岁的时候就发觉自己其实以前那种想法很烂啊之类的。早或晚都不是问题的、重点是有发现问题才是最棒的一个点，这样。
不过他其实都有发现到问题，只是他选择的做法都是最他妈奇怪的那种。
很年轻吧，有可能啊。
有可能。
没有啦，我在这边。
也有可能是他就真的是彻底。
没有，我在这边讨论。角色的个性也没办法啊，那是作者就是给他的设定的、
对。
如果他今天是真人的话，我们可以再讨论了。然后我们现在在坐在这边讨论动漫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也没有一个考据啦，因为那就是参照那个作者下去所制成的一个角色。
对对对对，
应该我们应该要猜测作者的心态啦、所以我才一直猜说作者应该是以前有过这种经历，所以才要把它写成这类似这种作品啦。
也有可能啊。只是
说以前他当学生的时候，身边可能有某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 对, 對，
然后就以那个朋友作为一个核心去写这一部作品，也有可能，
有可能。我觉得他以轻小说里面的方式去描写的话，他那个描写心境的时候会更详细。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类型的轻小说，我愿意去看的、如果你说那种异世界那种，我觉得我不喜欢。
是哦，
然后是说因为怕他们把防御力点满了，我觉得那名字都很瞎，我都不想去看。像这种就是一看虽然名字很长，但是你知道他就是在讲这种学生时期的苦涩啊，恋爱的烦恼、还是说人际关系的困扰。我觉得这种东西看小说，我觉得这是很棒。
有啊，
就是你可以从文字叙述中知道他的苦恼，知道他的烦恼，对啊，很贴近人心啊。
对对对，
你会回到那种国中，你自己有这种烦恼那种状况。
对对对。
那如果你说异世界的话，
很有共鸣啊，
对，很有共鸣。可是你到异世界的话，你没有什么共鸣啊，你完全就是从你以前玩的游戏中去感受那个小说的那种氛围，你知道吗？
对对对，
打斗的画面啊，招式的名称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说，干，我个人比较不喜欢啊。可是有些人就比较喜欢那种异世界的那种。故事内容、
想到刚异世界，你知道他其实对于他的剧情编排编剧是靠骰子吗？
骰子，
对对对，他会列一些大致上的走向，然后丢骰子，然后骰到哪一个就走哪一条路。
哪一部？
刚讲那个 Overload。
是啊、
其实也有其他动漫像类似这种概念，像哥布林杀手。
哦，比较随机那种。
你知道他们做这种创作的初衷是因为他们太爱玩桌游了。
是啊，对啊，我觉得看小说还是看这种比较青春洋溢有恋爱气息的小说还比较适合我一点啊。
你说小说有啊，那个什么刚刚讲魔法科高校的劣等生，
是，
然后像是东京暗鸦。我觉得东京暗鸦是我目前看到现在算是文笔里面白色情节写的最唯美的小说。
那是日本的轻小说。
对，日本轻小说啊，这部的轻小说也很不错，你可以看一下。只是它字很多啊，字真的很多，你如果没有耐心就可能会很勉强，但是如果你愿意去吸收的话真的
还
不错。
还要去尝试一下啦。
嗯，
那像如果是这一部就是果然我的恋爱心是什么搞错什么，这一部我觉得这一部应该还蛮适合我的胃口啦。整体看下来第一集虽然让我觉得有点矮油，可是太久没看了。可是后面，
因为他第一集其实他没有交代太多东西啊。
可是后面
他做简单介绍，
越来越有感触了。
他慢慢开始在走他的生活线、
对对对对，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哦，他好像在发生我之前发生过的
事情。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种感觉。
因为国中有发生类似这种事情，
对啊，像一些
就开始有回忆这样，
对吧、啊？像运动部的啊，一些体能很好的人，啊，或者是一些
就班上的风云人物、
对，班上风云人物、对、
啊，
核心圈那种，
嗯、
对对对，啊，或者是一些像类似主角那样孤僻的人物，
嗯，
对对对，
都有都有
都有都有， 然后或者是隔壁班一些莫名其妙的
人，他是什么喜欢的对象啊？
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告白失败这样，
对，告白失败
类似这种经验了，就让你回想到以前那种做学生的时候了。
做学生
啊，还蛮棒的，
最纯真的时候，
最纯真的时候，
最蠢的时候。
我觉得以我们这种年纪看这种东西是最棒的，最合适的、啊。
我觉得这部作品嘛，它大概就是要同时期看嘛，你国中、高中就可以看。啊，你大概看得懂，
但是你感触不会那么深、
啊。对对，你感触不会那么深，你看得懂，
因为是你近期环境都可以发生的事情。
你会有同感，但是你不会有感触，
不会有感触。
对你会有同感，不会有感触。按、啊、你我们这时候看就会有感触啊，但更之后看，你就觉得它其实微微的描写到一些社会的缩影。
我觉得这一部好处就是，你不同的阶段看的话，其实你给你的感觉都不一样。
对啊，就跟我们之前推的《二之华》一样。
哎，这一部跟我们前面推的那几部。不同的地方就在这边了，對對對，还蛮有特色的，
很有特色。
对，我觉得这边是最棒的、嗯、如果一部作品能让你在不同年纪有不同的感受的话，我觉得这部作品其实是做的已经算很好的了。
对、啊、
很
好、
嗯、很棒。
我有一个作品就是要试图去写到让不同的读者群或者是不同心境的时期、
嗯、
都各有感触各有收获。
嗯 嗯
那种作品就真的很不错。
对啊，就像我们推的那个什么西部老爸嘛，
对，西部老爸、
嗯、类似这种抑郁的那种故事，
对对对对，
都还蛮有深度的这样。
嗯, 嗯，这真的很棒。他其实在日本小说排行榜上霸占了蛮长时间的第一名。
干嘛，整集
他现在已经完结了，
整集不知道讲了几次棒根不错
是真的很不错啊
四部推下也不知道讲多少次，整体来说跟棒还有不错。
对对对，
这个词穷不知道讲什么你知道吗？
对对，没办法，
很难用言语形容。欸，你要去把这四部说讲了多好看也是有限度了，因为我总不能爆雷吧、
嗯、
把里面剧情全部通通讲出来。
对对对，
对、啊、我觉得还是让听众自己去看啦。
我已经爆一些雷了。
对啊，你还是让听众自己去看啦。那、嗯啊、我们也只能在旁边说，哎，棒啊，不错啊，很好啊，整体来说，哎、很好，这样之类的。
我觉得他手法描写心境的手法、啊、跟一些情绪上的铺张有啦，也真的很棒。
你看就是很老套那种
我不能讲说很细致
啊,
或者是
啊，就是我现在只能跟听众大概讲一下，因为听众如果真的有听到尾声的话，其实他们就觉得说，干，我们两个整路之类一直
鬼打墙，
一直讲、哎、一样的东西啊就是讲不错啊很棒啊之类的、嗯、可是没办法啊，你就像你在看那些美食节目嘛、
嗯、
你每次再怎么看那些主持人，嗯，好吃，或者说，嗯，哦，这口感很棒之类的，你不，可是你听起来就觉得干很烂啊、
嗯。
他们怎么吃都是讲这种鬼话，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不是专业的厨师。
啊、对啦、嗯，啊，可是说真的啦，你不是专业的影评的，你也不是专业厨师的话，你讲出来的东西，其实你不会差到哪里去啦。
嗯，
啊，其实不管你是观众还是听众，就是你在看美食节目，还是听我们 podcast 也好，
嗯，
在听我们介绍东西。就是你没有亲身去体验的话，你也不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
啊。对啊，你没有去看过一次那个作品，或者是体验一下，
或者是吃过那个食物，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吃，到底有多好看。
嗯、
所以你光听我们这么讲，好棒，不错，你就觉得
看。而且你所体会到的感触跟我们的体会到的不见得一样。
对啊，所以你一直听到我们就说不错，很棒哦，你可能觉得说干很烂的这两个在讲三小，
很棒哦，很混时间。
可是我们。有啦，一方面可能是我们又混时间的那个啦，可是我们真的没办法去形容太多这部到底在干什么啦、
嗯、
因为真的要形容到很彻底的话，真的要把剧情给讲出来。如果今天
因为要解析它里面的一些东西的话，就要讲解到剧情。
嗯，
那、啊、你要讲解到剧情为什么这样子啊，就已经爆雷了。
如果今天的话真的要讲到很深，然后让你很有感触的话，真的要讲到剧情了。就像我们初二讲的电影嘛，
嗯，
对啊。其实我们在出的电影那边其实也爆满蛮多雷的啦。
对啦，
因为没办法，
其中一部啦、
欸、其中一部其实有
其
他部也有一点啦、
啊、
有一点，而且除夕的影集也有爆一点
啊。
讲真的，你不爆很难啊，你真
的
很
难，
真的很 难、嗯、对，所以我在初三的最后一集跟各位观众说声抱歉啦、
嗯、
因为你在听的时候可能会听到爆雷的成分。
对，
然后我们每一集前面都没跟你说会爆雷之类的，
嗯、
欸、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因为有些
太迟，你现在初三才讲
没办法，你只好解释啊。我也不能再加减进去啦、
啊、
那我只能在初三的时候就是跟各位听众说声不好意思啊、
嗯、
哎呀，那如果真的有耐心听我的观众有听到我的道歉的话，就可以来留个言，或者是说来帮忙按个赞之类的。哎呀，
嗯，分享出去荼毒你的朋友
荼毒你的朋友 那没办法，我只能在初三就是后面赶快弥补一下前面的犯的错，
挽回一下，
挽回一下。不过真的没办法不爆雷啦，因为你不爆，你没办法讲说里面到底是在干什么东西。
对对对，
那你也没办法讲说你看这一部的心情是怎样啦，所以在听初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们讲的有点拘谨。
嗯，
因为前面实在是爆太多了，从除夕一路爆爆到初二，
连环爆，
连环爆，连讲漫画都在爆。
对，连讲漫画都在爆，
都在爆。哎呀、啊，其实这是人之常情啊。
嗯，
爆雷。爆雷一时爽嘛，全家火葬场。可是有些人其实不是故意要爆雷、
嗯、
他只是想让你更体会到里面剧情的张力、情绪，他所要带给你的东西。他不是故意要爆雷，不过真的有故意要爆雷那个人啊、嗯、啊，那种人就
也是有那种
人，那种人就该死。
比如说辜先生，
那种戏的，你也得滚那个公戏，就跟你俩，跟你俩，跟你俩。
啊，有一些该怎么讲？自从辜先生出来之后，也一大堆那种。所谓那种
是什么视频解析之类的，大陆叫视频解析
啊，对啊，或者是讲评什么东西，然后就把整个剧情全部一连串讲出来。
像超立方在解析一部电影的话，这次以前会讲说会有爆雷的成分，
他会把有爆雷的成分跟没有爆雷的成分区分开。
他事先会提醒你啊、不过我们在前几集都做的不专业，都没告诉你们啦，所以这边要真的要跟你们说不好意思，道个歉，
道个歉。
那今天的介绍其实都到这边了。
其实听众也不 care 也
不 care 吗？
难讲，有一些不 care， 有一些就会 care 啊。像当初复仇者联盟嘛，他第三部上的时候有些人讨厌爆雷、
嗯、
第四部也是、
嗯、
有些人不想玩爆雷啊，有些人就觉得没差。其实你讲出来的感觉跟我去电影院看的感觉不见得
一
样
啊、就跟古阿木讲的一样，我讲的总不可能有些观众就觉得他自己好像看完了吧、可是他的粉丝就打他脸哦耶，终于不用去电影院看了什么之类的。
对啊，我五分钟节省了两个小时。
哎、欸，对对对，是的，这还蛮好笑的。
对，就有些人就讲求那种速食嘛、
欸，
连电影都要缩减。
哎、
欸、
呀，
缩减那你看电影干嘛？
真的，就其实就像我们那个廖姓友人啊，
嗯、
就讲求这种比较效率的这种做法嘛，就是略过略过略过略过啊，大概
就把它节省成一句话，然后讲给你听就好。
就大概知道剧情走向是什么，然后人物有讲什么重点的话，这样就好了。
嗯、
就感觉有看过这样。
嗯，
没办法，有些人就比较不会想去了解演员所释放出来那个情绪、那个张力啦、只是想看剧情在走向是在讲什么。
我觉得有一些影视作品，它对于它的剧情走向描写并不重、它比较重的是在角色之间的关系刻画。那种东西一跳过你就不知道他在攻啥小。
对，我觉得那蛮可惜的啦。
对啊，
而且我本身我也蛮喜欢看演员怎么去发挥他的演技、有些演员真的是临场反应呢、你一看就知道他不真的是那不真的不是演的啦，那是临场反应啦、
对对 对, 對、
你不管是看那种西洋剧啊还是日剧韩剧，其实你都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啦。包括我们其实台湾乡土剧其实也很棒，这几个月其实我都陪我妈去看那种乡土剧，那就看那些乡土剧的老演员，其实有些演技其实都不是照剧本演的，
嗯，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就是瞬间的那种情绪，然后去释放出那个台词啊，就觉得哇有点厉害，真不愧是那种老派演员。
我记得有一幕什么乡土剧的，还有一个女生在哭，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妈妈还是谁走进来，还看到那女生在哭，然后坐在她旁边，她在洗的烤我觉得这句有个嘲讽，
有时候是莫名其妙插柳啦，就是有些台语就是中文翻的台语听起来就是骂人，
对吧？
你写的考，
你写的考，一整个莫名其妙嘲讽。
那其实听起来只在关心啊，
那同一句话有两种诠释意思
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
对，大哥，
你写的考。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关心还是在嘲讽他
了。对对对对对，不会啦，其实不过小时候蛮常听到这句话的、就是你有时候偷偷哭的时候啊，不想让家里人知道啊，你有时候眼泪擦干，但是眼睛又红红的，啊，你妈一定会问你说啊，你洗得烤、就比较乡下的啦，乡下的家庭啦、
那
不管是你爸还是你妈，看到眼睛红，我都问家里问你说啊，你洗得烤，其实
整个莫名其妙被嘲讽，
对啊，就乡下人听起来就觉得很正常，可是你像比较偏都市那种，听到就觉得啊，就是比较偏都市，然后听得懂台语的人，听到就觉得说，干你在骂我，是不是？
你在呛我，是不是？
我已经很难过了，然后你想我都写的考，
你写的考，
好啦，这在结尾分享了一个蛮好笑的一个笑点啊，
一语双关，
一语双关，就是每个。 对，就是中文博大精深的地方，
也不算中文，就是语言，
语言
博大精深的地方，
博大精深的地方。
同一句话有很多不同诠释的意思，像是刚刚我们最后一部讲到，果然我的青春恋爱喜剧搞错了，它有一段剧情就是一小段，都没有到爆雷，一小段，他是在讲说，我一开始不认识你，雪之下，对那个比气谷，他有讲说不认识你是真的，但我现在认识你了。他这句话在日文的意思有是认识或者是熟识，熟识理解的意思，对，所以他这句话一语双关的意思，有让男主角感受到他这段时间将近半年来的相处增添了什么东西这样。
所以语言这种东西真的是要用不同的情绪去讲啊，上一集讲的啊，猎豹那一集讲的嘛，就是你在用 APP 在传讯息的时候可以多加一点 emoji 啊，表情啊，
对，
你刚才增添说那个语句你是用
至少加一点标点符号之类的，
就可以让那个语句就是让对方知道你是用什么
情绪
去讲这句话，不然人家觉得干你在骂我吗，对啊，那像男女朋友在聊天嘛，女朋友可能是某些事情在哭啊，男朋友就传说你是在哭吗，你是在考，
你是在考，
然后你没有这样表情，妈的，你要你女生会觉得靠你在骂我是不是，对啊，你是在考，
我都已经够难过了你还呛我，你到底算不算我男朋友之类的，
我觉得你是在考这个好笑，
真的很好笑，超好笑，
真的好笑，好啦，那听众不要去乱说这句话，
要说这句话要详尽的表述你这句话的意思，
意思、语气也不要略显过重啊，
对，
我会觉得你在骂
我，练习的考，
可是你用台语就会过重啊，你用台语就会过重，你不觉得吗？练习的考，你是在哭吗？你用国语也感觉怪怪的，你不觉得吗？还是我们太常以这句话为脏话，
有可能，
有可能。好啦，可能对我们的脑海的印象就觉得这句话一直在骂人了。
哦，你也可能要改成你为什么考？
你为什么考？你为什么在考啦？你为什么在考？你为什么在哭？
对对对。
啊，对了对了，正常来说应该是这样念的，应该是。
然后就一个，你是在考，
你是在考，
我嘲讽啊！
这就是表示说。每一句话不要去省略一些台词啦，还会变成像脏话一样。
对对 对，
你为什么在哭？就你为什么在哭？不要说你，
因为你普遍骂人的话，脏话都比较简洁，
对，
就是
简洁有力啦。
对啊，然后一些句子简洁过头，就有点脏话的意思。
我觉得前面听众应该觉得说我们两个在冲他笑，这句话名就是在讲说你为什么在哭，然后我们两个一直在执着说你是在考，
你是在考。
好啦、
没有啊，你用国语讲，听众讲你在哭吗？也是那种感觉、
是那种感觉、
你在哭吗？
因为本身就是他字句里面少了一些字啊，就变得怪怪的。
对对对，
干说来也好笑，这一集的结尾竟然是你写的考来
做
结。好啦，这集到这边啦、那这集一样会po在我们的 FB 上面
，FB 上、
然后欢迎各位留言分享，
按赞订阅，
按赞订阅。我们每次念这个都数据都不一样，
有吗？
上一次是讲留言、订阅、按赞加分享吧，然后这次又反过来讲，
是啊，没有，我们在挑战各种排列组合，有没有？
对，听众听得很矮油，你知道吗？感觉很想把这两个掐死，你们妈每集都讲一样的，有没有？我朋友跟我讲过这件事啊，
是啊，
为什么都不讲一样的？你可以下次拟个稿啊，念一样的、我说干这种东西就是靠临场反应啊，然后说什么一定要念一样的。
白灵果他们那个破口也是每次念都不太一样，每次念都会有语气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做 podcast 就是要临场反应啊，这样子比较
他们有拟稿，但是每次念都不太一样。
对啊，我觉得这种东西要 real 一点啊，感觉每次都一样就感觉像机器人，你知道吗？
他们甚至业配他们念的那些词。有的时候念一念自己还会笑出
来，对啊，就念反之类的都会有啦。
没有，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算长期合作的业配叫 Vivi， 然后念什么气质空灵或性感迷人，这段都是凯莉念的，凯莉自从常常念这一段，然后被粉丝留言说气质空灵性感迷人的凯莉，然后每次念到这一段都会忍不住笑出
来，加减都会了。好啦，那各大平台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也谢谢今天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初三的特别节目，
初三的特别节目、
这也是咪咪 voice 咪咪之音
啊，我们好像没有推到最近最红的那一部，
哪一部？
天竺鼠车车
啊。 啊，我喜欢呗。
干、硬要。我是贝尔。
好啦、就下一集见了。
下一集，
下
一
集是回顾。
好像要隔一个礼拜吧。欸，没有没有没有隔一个礼拜。
没有没有。
对。
集大成三。
集大成三。
混时间。
混时间集大成
三。
三。
第三集应该蛮多的东西可以讲的啦。
欸，真的、
因为已经隔了一个半月了。
隔了一个半月，然后我们又有录新春特别节目，
蛮、多东西可以讲的，
一大堆东西可以讲。
好啦，在这边跟大家再说一次新年快乐，恭喜发财，那
红
包
通通抖内
过来，通通抖内过来哦，
硬要。
好啦，各位拜拜啦，
各位拜拜，
拜拜。